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15:34啊，我们昨天讲了有一些，后来有些人有些讨论哈，我们简单再说一下哈，就是神离弃耶稣这个事应该是真实的，那么耶稣觉得吃惊也是真实的。耶稣觉得吃惊，因为他觉得应该是神会帮助他，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还离弃他，还打击他。那神要这样做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主要成为我们的拯救者，他必须代替我们受刑罚。但如果他要代替我们受刑罚，他必须是真正有罪的。所以我们就根据旧约的一些经文和新约不多出现的，包括哥林多后书第5:17哈，他为我们成为罪，或者他为我们成为贫穷，或者他为我们受了咒诅，这或者他为我们成了咒诅。加拉太书这样讲哈，就是这样这样这个救恩才会是公平和正义和是合理的。也就是说耶稣的确为我们成为罪恶，以至于神对他的击打是合理的。那这里当然又引出一个教义，各位昨天如果说讲的哈，实在太复杂的话，那还有一些复杂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从小听到耶稣爱我们的这些诗歌啊、经文啊、比喻啊，我们多少还是可以有一些了解哈。就是这里又引起一个教义，那个教义叫做就是在基督里，就是我们的确是因为神的拣选，在基督里，使基督为我们的死和我们把我们的罪恶交给他，和他把他的美好赏赐交给我们，都变成真实的了。就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基督的处罚也是我们的处罚，基督的功劳也是我们的功劳，我们的罪恶也是基督的罪恶。就是这里也就是有，就是以弗所书很喜欢讲的，所以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等等，成为圣洁，我们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都不是只是一些很感情的一些动人的一些劝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教义。我们因为跟基督在一起，在基督里面，所以可以有这种所谓的属灵的这个交换啊。好，不过我们就暂时这个部分讲到这里哈。马可写的也很幽默，35，旁边站的人有听见，有的听见就说：“看了，他叫以利亚呢。”啊，那是因为以罗伊，以罗伊那个音有点像以利亚哈。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好，37开始又有一个我们稍稍说明一点的一个问题啊。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里他讲气断了啊，这个字的讲法用法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可能跟所有民族都一样，就是没气了，没气就死掉了。那么我也不知道马可讲这个还有我们一般人这个想法，当然是现就是任何一种人，不管是哪个时代人，我们都常常用没有气来表达死亡嘛。那我们也用有气来表达生命嘛，这个人有气无力的就是生命力不强。那个有气，我们也想到在创世纪里面，人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是他有气，上帝吹了气在那里面。那气断了，气停止了。这里没有用死这个字哈，但圣经其他有用。我还记得我在小的时候，我们主日学老师问我们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不是死了？因为他直接问我们这句话。我们都吓得不敢回答， 耶稣真的死了吗？那因为我们马上想到他是上帝啊，他应该不会死啊。就各位，我们这两天所讲到，其实就是一直引起这两千年来的那个神学家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的很多很多。那也有不管是新派也好，或者是为了要维护上帝尊严的，也有就说到耶稣没有真的死掉。但是圣经很清楚讲，不管是福音书或者是旧约的预言，或者是后来保罗讲，都有讲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就是他真是死了。当然这里也是一个我们难以明白的奥秘，就上帝怎么会死呢？上帝的儿子怎么会死？但上帝儿子就是上帝，所以他怎么会死呢？这个跟我们昨天花了那么多力气啊，而且很难想象，就是耶稣为我们成为一个罪恶，就是他真的是那个罪大恶极的那个东西，那个人呢，这都是就是在我们理解上很难接受的。也因为很难接受，也是叫很多的异端冒出来的情形。好，但我们需要知道他真的是死了，他真的是这个死了，就我们要多说明就很难说多说明了。再有一个异端就说是天父死了，就或者上帝受苦。各位，上帝受不是天父死了，或者是天父受苦啊，这个是异端。但是如果说神死了，这是奥秘，这不是异端，这两个不太一样啊。圣父死，圣父受苦，那个是不对的讲法。但是如果说上帝死了，当然你要讲多一点，上帝取了人性，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复活了。但是你一定要肯定一件事情，就是他真的死了啊。这里你再引起很多问题，那他死了，他死的那一刹那，他的灵魂到哪里去了？各位，这些也许你说你以前都没想过，那很好，想一想也是好的哈，因为这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包括我们现在追思礼拜的，现在流行的讲法是说全人，其实讲全人常常就是否定有灵魂了，就是人死，人一死，肉体死了，灵魂也就在一种沉睡的状况中了，对，一直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复活。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讲的，他死的那一刹那，他的灵魂就降到阴间去了。那么这个正统可以接受，不过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我先不要讲啊，就是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啊，就耶稣是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就没气了。那个我没有去查原文，那个气断了，因为你知道气那个字就是魂或灵那个字，那个断是好像英文是 give up， 那就是交出他的灵魂了，他的气没有了。那可能跟下面一句话有关系，那不过他是真的就死了。这里讲也是一个有点奇怪的现象哈，就是一般而言钉十字架的人就慢慢逐渐逐渐因为失血，因为筋疲力尽，就最后又极痛又极疲乏的死去。就我想一般人大概都是这样死的嘛，不管癌末或者怎么样，到最后那个一切的指数越来越低了，心也不跳了，气就没有了。可是这里说耶稣大声喊叫，就是这我们忽略的，我是看解经书上说这是一个少有的现象，这几乎是一个不太会发生的现象，他很大的声音喊。各位，就算是你哈筋疲力尽，最后鼓足一切力气要喊哈，就一个钉十字架要死的人来讲也不太可能，因为那实在是血流太多，而且力气是太少了。那这里也许马可还是要表达一件事情，就耶稣一直到死，他的能力，他的力气还是够的。 那甚至就是他还是神了哈，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大声喊叫，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哈。38节，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啊，这个大概一般解经家都会讲到说，这个幔子是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幔子，这个幔子裂开就表示人要进到上帝，因为至圣所是上帝所在的地方，人进到上帝的路就通了。希伯来书特别讲，在有幔子的时候显明一件事，就人跟上帝即使有这些亚伦的祭司制度也还是不通，最多是预表性的通，现在是通了。那当然也很多解经家强调一件事，是从上到下，就是要打通这条路，不能从下到上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去的，人也没有办法撕裂的，这是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好，39节，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有的古卷是没有喊叫两个字，就看他这样死，这样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啊。这我们要讲一下，这是比就昨天神弃绝他之外另外一个难解的经文哈。各位，你看到一个人死了，恐怕就不太会想到他是神的儿子，因为神的儿子，如果我们要稍微想远一点的话，从旧约开始，神的儿子其实这个字不是一个好字，或不是一个好的片语。最早出现的时候，神的儿子或者神的众子是娶人的女子为妻的，那么神的众子或神的儿子呢，另外出现的时候在约伯记，神的众子都来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好像他们一般讲就是天使嘛，其中有堕落的就到人间去犯各样的罪啊。但是我们不去想那些那个比较不正常的，我们想正常一点的，神的儿子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的儿子各位有很多用法，还有用是指着以色列人，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儿子。那么有的时候也讲到耶和华的众子啊，耶和华的儿子啊，这些都有讲哈。耶稣在世的时候第一个试探就是魔鬼说，你能不能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那么就用神迹奇事。那耶稣也有在用神迹奇事让人觉得他是神的儿子。他平静风海的时候，门徒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也有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有人说，你从上面走下来，我们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好，各位，我们在讲这些时候都跟我们有关系哦。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你怎么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怎么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各位，这说一点开玩笑的话，你怎么知道你是王永庆的儿子，以至于可以继承那么多遗产？DNA 化验，就怎么知道这个人不是冒牌的？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真的？真的是总统？真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些电影啊，你可以有很多的想象力。现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常常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魔鬼也会讲，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至高者的儿子。犹太人一直有这个困惑，他是不是上帝的儿子？那整个圣经里有个很奇怪的，当然你大概也知道，百夫长在圣经里都是正面的，很稀奇，难怪罗马人那么军队那么优秀，因为百夫长是罗马人的灵魂，圣经里出现都很优秀。这个百夫长 应该是可能从审判就开始跟着耶稣，就是在耶稣身边的，包括他的跌倒，包括他的等等，这些都有哈。那看了这么多，最后看到耶稣一句照马可福音的写法一句惨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一个最正常的结论就是他应该说这人真的不是神的儿子，人死了就不太会像是神的儿子，这个人死的时候又说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一定不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说，他为什么看耶稣这种死法，各位我们要再想想看哈，一个人会说耶稣神的儿子，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五饼二鱼的时候，平静风海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说，当耶稣死的时候而且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能每一个人都会说他不是神的儿子，我要跟你我连在一起，你什么时候觉得你最是上帝的儿子，哇，因为我们很风光的时候啊，我们被主离弃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我大概不是他的儿女，甚至我也不想承认他是我的父了。各位，这是两约之间很重要的哦，我做你的父你做我的子，这是神跟人的约哦，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子，我们必须跟其他的经文连在一起看。第37节，固然马可的写法，我们讲过整个耶稣在十字架，马可只讲了这一句，他十字架七言只讲了这一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而且都是大声的，就是第34节是大声，37节又有个大声。但是如果马可福音是在讲说他最后一次喊叫，最后一个声音完了就死了，那你应该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就是当我这样推哈，各位合不合理我不知道了，我只能这样推，当一个人在上帝离弃他的时候，他还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或灵魂交给上帝，这个人一定是上帝的儿子。当你在被上帝最大的打击和弃绝的时候，你还承认上帝，你还把你的一切交给他，那就是真信心。就我不知道这个白夫长看了这么多想了这么多居然说出这句话是不是这样解释最好，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生活中，你要是要借着我的神迹奇事或者成就来说我是被上帝肯定的，那是很不安全的，你只能就是你相信神，即使在打击的时候你还是相信神，即使你也会问为什么离弃我，你还是很诚实的把自己一切交在神手里，那就真是一个神的儿女。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愿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愿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都能够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愿我们都在你的圣灵光照下知道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女，你不丢弃我们，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